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来讲解上帝的律法。那么我们这周是来到了十诫的第八诫，所以我们要来翻到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15节。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一到第15节，翻开，让我们一同的聆听上帝的话语向我们宣讲。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今天我们读上帝的话语就到这里。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这第八诫，也就是不可偷盗这条诫命。所有人都知道，偷窃是错的。所有人都知道，就连小偷都知道。如果其他的小偷偷了另外一些小偷的东西的话，那么那些被偷的小偷也会很生气。当来到这条诫命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一个2004年由冯小刚导演执导的一部电影，叫做《天下无贼》啊。这个电影在当时非常的火爆，曾经获得最佳亚洲电影的提名，还有很多很多的奖项。或许甚至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朋友们，你们也听过或者甚至看过这个电影。这个电影讲述了一对夫妻，他们都是小偷。男的叫王勃，妻子叫王丽，他们是刘德华和刘若英饰演的。他们在一趟列车当中遇到了一个淳朴的农民工，叫做傻根儿。这个是由王宝强扮演的。这个傻根儿他带着打工的钱回到老家去，准备这个在老家结婚啊什么。这个傻根儿呢，他天性非常的善良，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小偷，会有坏人，所以他就在火车站大喊了一声，有没有小偷啊？他就这么一喊，所有在火车站里面的这个盗贼团伙都盯上他了。那这个女贼呢，就是这个王丽，就是刘若英扮演的这个角色，她就被傻根儿的这个淳朴给打动了，于是决定一路保护他回到家乡。想要圆他这个天下无贼的梦，而在整个保护他的这个过程当中，这对盗贼夫妻就与其他的这个偷窃、盗窃团伙的一个头目叫做黎叔进行这个明争暗斗。这个黎叔是葛优扮演的，所以最后这个王勃就是刘德华这个角色，因为要保护傻根儿，结果就自己被黎叔给杀害了所以那在整个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当刘德华就是王勃和黎叔刚上火车，然后这个黎叔想要靠近傻根儿的时候，这个王勃就把黎叔叫过来，要揭穿他，然后王勃就告诉这个黎叔说，这只羊是我的，你不要偷了。所以，而且在整个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这个黎叔告诉他的手下不要去碰这个傻根儿，这是行业里的规矩，对吧？这一趟我们不打猎，对吧？当时他是这样说的。 所以你们看到，连小偷的行业里面也有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反合性的一件事情。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上帝的律法深深地刻入在人的心里，甚至是连犯人罪人是都无法否认的。然而我想说的是，这第八条诫命所要求我们的远远不只是外在的偷窃等等的这些行为。上帝的诫命犹如一把锋利的剑，能够刺透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各样的罪。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同的来谦卑的来领受上帝的律法，来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不断的致死我们的罪，活出公义的样式。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同样的解析这第八条诫命，我们要从禁令和正面的要求两方面来看，然后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是如何成全这第八条诫命的，以及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如何的来用这第八条诫命来规范我们的生活。所以首先我们要来一同的解析一下这条诫命。在第二块法板上，上帝写下了他的对人的要求，是我们与邻舍之间的责任。首先他写下了顺服权柄的命令，这是第五条诫命，来维护整个受造界的秩序。然后接下来在第六条诫命当中，上帝写下了不可杀人，来保护人的生命的权利。然后接下来第七条诫命，上帝维护了人类社会基本的单元，就是婚姻家庭不可奸淫。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上帝赐下了第八条诫命，他所关注的是保护他赐给每个人在地上的财产，以及他们维系自己生活的各样的需求。那这条诫命不可偷盗，同样是以一条禁令的形式出现。那么我们先要从禁令这个负面的禁止的角度来看这条诫命啊，不可偷盗这个 ganav 这个词的希伯来语当中的原意是指拿走一些东西那么在一个这个特定的语境下，就是拿走那些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也就是说偷盗的意思就是非法的占有上帝原本赐给其他人的那些财产。那么这条诫命在旧约当中涵盖了非常广的范畴，可能是一些我们没有想到过的东西。在旧约当中，首先这条诫命涉及到的一个我们可能平常不会遇到的，就是绑架。对于一个人的偷窃，最严重的行为就是用暴力的方式把这个人整个的掳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绑架。在摩西律法里面，绑架是要处于死刑的。这个在中文的翻译当中没有把这个词翻译出来，就是拐卖人口，就是这个词拐带人口，把人卖了或者留下自己手下，就这人必要把他致死，这是出埃及记第21章第16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一个例子，就是约瑟的哥哥把他拐卖到埃及，那他的哥哥们就是触犯了这第八条诫命，拐卖儿童等等，这是我们今天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的。这种拐卖或者绑架的行为是极其卑鄙可耻的，也是最严重的偷窃行为。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有很，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地区，非常的多这种绑架的事情。但是在美国也有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子，就是1996年在德州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被绑架，并且残忍的被杀害，她的名字叫做 Amber Hergeman。所以在美国有这个所谓的叫做 Amber Alert， 就是你在手机上面有的时候会收到一个紧急的通知，就是知道在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有小孩有儿童失踪了所以美国人这个创建了这样的一个叫做 Amber Alert。 所以绑架是第八诫所禁止的最严重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非常的可耻。那除了把一个人掳走之外，用暴力的方式掳走那么另外在旧约当中提到的就是 包括非法的侵占土地或者抢夺牲畜。因为你要知道，在旧约以色列民他们是一个这个农业或者畜牧业的这种社会啊，所以很多人家里有牲畜或者土地，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在土地上种东西、种粮食，你要养牲畜来这个养生，对吧？所以挪移地界就是非法的侵占他人的土地。所以《申命记》27:17说，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所以在那个世界里面，有的时候比如说丈夫或者父亲早逝，所以就留下了寡妇和孤儿，他们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土地，很多的人就会来侵占他们的土地啊，所以这是上帝的律法所禁止做的。另外牲畜也是一样，偷窃牲畜的虽然不至于是死刑，但是这个赔偿的金额也是非常的高的。出埃及记第22章说，如果有人偷了牛或者羊，无论是宰了或者卖了，他必须赔偿，以5头牛还1头牛，以4只羊还1只羊。所以这是关于土地和牲畜的这个诫命。另外除了这种用暴力的方式偷或者抢之外，第8条诫命还禁止我们用欺诈的方式去占有他人的财产。这里面旧约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包括大概有2个层面，一种层面是克扣工资，另外一种层面是在商业活动当中在度量衡上的欺诈。先知耶利米曾经谴责当时的犹大王约雅敬，他说他盖造宫殿的时候，把宫殿盖完的时候却不付给建筑工人工钱。耶利米书第22章说，那行不义盖房子、行不公造楼的，白白使用人的手不给工价的，有祸了。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这个现象可以说在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城镇的这种城镇化过程当中，很多农民工他身上发生了这些事情，非常的常见。所以我们看到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那除了这种克扣工资之外，在商业的活动当中也有很多度量衡上的欺诈。在古代，商人常常用那种秤砣来量粮食、金银或者其他的商品。那不诚实的商人往往他的身上会带2种不同重量的秤砣看上去都差不多，但是一个是准确的，一个是假的那这个准确的是他们自己用来防止自己被别人骗他们用这个准确的来，当他们买东西的时候他们用这个，但是当他们卖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就用那个假的来骗那些无知的消费者。所以上帝在他的律法当中警告这样的行为，他说你的囊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的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的公平的砝码和公平的升斗，这样耶和华在你的神在你在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所以但是我们看到旧约当中出现的这些事例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今天同样面对现代社会，我们发现今天的社会当中同样充满着各样的欺骗和偷窃的行为。但是有一些现代一点的例子，比如说公民与政府之间，公民用偷税漏税的方式来欺骗政府，来盗窃政府，或者用骗取社保的方式来盗窃政府，而政府反过来用其他的方式来盗窃公民，比如说用庞大的官僚系统或者用一些收上来的税收去没有合理的去使用，或者是以公谋私等等，这些是政府偷窃公民。在公司和雇员之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公司的员工工作的时候偷懒，或者是挪用公司的一些办公用品比如说从这儿拿一点这个笔啊，什么其他的纸啊什么的拿回家里去用这是偷窃公司，或者在上班的时候去聊天用公司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等等。那反过来公司也常常偷窃员工，他们增加员工的工作量却不增加薪水，他们增加员工的工作时间却不去给他们合理的报酬。 或者公司会用各种各样的合同条款的一些细节来剥削他们的员工。在银行信贷领域，借贷者毁约不还贷款，银行则用不好的经济产品欺骗投资者。在商业交易当中，市场和销售的终端经常出现这些违背第八条诫命的，他们哄抬物价或者是欺骗消费者，把一个不好的产品包装得很好，或者利用这种供需关系来剥削那些无助的消费者，特别在今天我们看到这种，这个一些医疗的用品有很多是以次充好，那消费者反过来也用一些虚假的投诉来敲诈商家。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充满着欺骗和谎言的世界，而人类这个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类社会，正在彼此欺诈，彼此偷窃。所以海德堡要灵问答第111问给我们看到，上帝在这条诫命当中所禁止的，不仅仅是那些我们平常以为的那些严重的偷窃的行为。啊，很多人说啊，我从来没有偷过什么东西，对不对？我没有去抢过银行，没有去抢过商店，我怎么触犯了第八条诫命呢？那么要里面他给我们看到，上帝这第八条诫命所禁止的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内容。回答说，上帝所禁止的不仅仅是那些政府所处罚的偷窃和抢劫的行为，在上帝的眼中，凡以暴力和欺诈的方式，例如不公平的度量衡货币、钱币、高利贷，或者任何被上帝所禁止的方法来榨取他人的财物，所有的邪恶的手段和计谋都属于偷窃。此外，一切的贪婪以及对上帝恩赐的浪费和滥用也是偷窃。世界上大部分的人类的法律都会惩罚偷窃、抢劫这些行为，但是人类的法律是偷窃和抢劫的行为，只是在一个横向的维度上来思考，就是他冒犯了另外一个人，那是纯粹横向。但是上帝的律法与人类的法律不同，因为上帝的律法包括了一个纵向的维度，就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诗篇的作者宣告，像我们今天敬拜呼召当中所读到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我们看到三位一体永活的上帝才是万有的创造者，因此他也是万有的拥有者。然而这位上帝他没有把一切所创造的只占为己有，他不是吝啬的上帝，而是慷慨的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因此，上帝的诫命不仅仅是关乎邻舍，我们的邻舍而已，他也是关乎他自己的荣耀。当一个人去偷窃另外一个人的财物的时候，他不仅是冒犯了这个人，他也是冒犯了那个把这个东西赐给他的上帝。所以，当你去非法的夺取其他的人的财物，不仅是不光是不论是你是靠暴力也好，或者欺诈的行为也好，你去夺取这个原本是属于他的东西，那么实际上是你是在说，我不在乎上帝你的标准是什么，但是我要拿过来。亚历文达给我们看到，这第八条诫命所禁止的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也包括我们内心的倾向。在我们各样的偷窃和欺诈的行为背后，是我们内心当中的罪。要里面拿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自私、我们的不忠、我们的吝啬，这些都是触犯了第八条诫命。或许有的人说，我从来没有去偷、去抢过，但是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呢？你是不是一个自私自利、贪婪的人呢？如果你的内心是这样自私的、贪婪的，那么和你外表上去抢劫、去偷窃是一样的，都是违背了上帝的第八条诫命。我们的自私和贪婪，就是同样是对创造万有的上帝的藐视和挑战，是不满足于他的恩赐和智慧的护理。因此，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用这第八条诫命，不仅审视我们外在的行为，我们要来审视我们的内心。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那么谈过了这个第八条诫命负面的这个禁令之后，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条诫命到底正面给我们什么样的要求。第八条诫命不仅给我们禁令，禁止我们不去触犯他人的财产，同时他也给我们正面的要求。上帝不仅告诉我们不要去偷窃或者欺诈别人就够了，反过来上帝要求我们要尽力的为他人着想，要去慷慨的对待他人，用我们有剩余的钱财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因此要理问答第111问去解释说，在这条诫命里上帝对你有什么正面的要求呢？回答说，在各样的事上我要尽力的为他人的益处着想，正如我愿意人家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并且忠心的工作，使我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你们看到了吗？这是上帝在第八条诫命里面给我们的旨意，给我们生命的正面的要求。因为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应当正确的反映上帝的属性。而第八条诫命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呢？上帝是慷慨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无私的上帝。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他向雅典人说，展现这位上帝，他说，那位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然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他自己缺少什么，反而他自己倒将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万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向我们展现的是，我们的上帝是如此的慷慨，他把他所造的一切都敞开分赐给众人，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他没有把这一切都据为己有。因此他也要求那些照着他的，我们之前问到说，为什么以色列民他们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为什么这要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遵行上帝的话。我们看到自从亚当从上帝那里偷取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拿了上帝所没有赐给他的东西之后，全人类都堕入到了这个贪婪的漩涡当中。以色列的失败只是全人类的一个缩影，我们每一个人都失败了。来到上帝这个圣洁的第八条诫命面前，我们要来审视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内心。我们难道不也大大的干犯了这第八条诫命吗？或许你会说，我从来没有偷过，我从来没有抢过。但是你是否有贪心过呢？你是否有贪过小便宜呢？你是否在你的工作，在你去到的地方顺手牵羊呢？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基督徒，他开了一个旅店，结果他开了两个月就开不下去了，因为来到他的旅店里面的人，他说他在这两个月里面损失了上万条毛巾，所以很多的物资都被这些住店的人顺手就牵走了。你是否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呢？你是否偷税漏税呢？在你的商业活动当中，你是否有欺骗过你的商业伙伴？来审视一下你的内心，你是否是个慷慨的人，还是一个吝啬的人？你是一个贪婪的人，还是一个知足的人？你是一个自私的人，还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脱去我们伪善的面具，来诚恳地承认我们的罪，然后让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盼望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上帝的诫命不仅彰显了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同时把我们引向了那位完美的义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基督本是万物的主宰，他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所造的。所以保罗说，万物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天上的和天上的天，地上和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我们看到，当亚当伸手去夺取那个上帝没有赐给他的果子的时候，他要去夺取的是与上帝同等的荣耀，因为蛇的试探是你吃的日子就必定像神一样，像神一样就是与神同等。所以你这你你，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了吗？我们的偷窃，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这种想要去夺取不属于我们的这些财物的这种冲动和想法的本质是拜偶像，本质是我们想要像神一样决定我们能拥有什么。所以你看到了，我们现在的罪是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都犯了亚当最开始那个偷窃的罪。当亚当看到那个果子的时候，当他产生那个贪婪的欲望的时候，当蛇在他心里生发了那个试探的时候，那个贪婪的心，甚至连上帝原本赐给他的整个伊甸园都无法满足他。还记得上帝起初赐给亚当所有伊甸园所有的树，你都可以吃。这一切上帝的赐予给亚当是那么的丰盛，那么的充足。但是就这一棵树，就这一个果子，我要要它，那一切我都不满足。所以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贪婪。当我们看到亚当那样的贪婪，为了那一棵树而放弃掉上帝所有的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位末后的亚当，虽然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而为强夺的，他没有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他反倒自己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卑微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了吗？亚当因着自己的贪婪，想要登上天，想要与神同等。然而基督却因着他的慷慨而降世为人，为我们走上十字架。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撒旦的试探就是为耶稣提供一切他所需要的快捷途径，他可以选择获得权力、财富，他可以立刻获得这一切，只要他向撒旦下拜，他就可以获得全世界。但是他选择顺服他的天父，在这个地上走这一条受苦的十字架的道路。在每一个试探当中，耶稣都没有伸手去夺他的天父没有当时赐给他的东西。还记得撒旦给他试探，你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你是神的儿子，你现在就可以要求这个，要求这个。但是耶稣没有伸手去夺那当时天父没有赐给他的面包，反而甘愿顺服他天父的旨意。耶稣来，弟兄姐妹们，耶稣来不是要从我们身上拿走什么，耶稣来是要把他自己的一切都赐给我们。包括他自己。耶稣来是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的慷慨。保罗说，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好叫你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感谢上帝，他不仅赐给我们律法，他也赐给我们福音。这福音的好消息就是，耶稣为那些盗贼、为那些小偷、为那些强盗而死。这对于我们今天这些触犯第八条诫命的罪人来说，才是真正的安慰。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为义人死的，他是为了那个与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的罪人死的，好叫每一个能够信靠他的罪人得救。第一个得救的强盗、小偷，就是钉在耶稣旁边的那一位。他说：“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而耶稣给他的，和一切真诚悔改、信靠他的罪人是这样的承诺，是这样的安慰。他说：“今天你就与我同在乐园里。”这是我们的救主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救主。为强盗、为小偷、为贪婪的那些一切的罪人而死的，这是我们的救主。难道这不足以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他吗？那么，当我们听到这个福音，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替我们完美的遵行了第八诫的时候，让我们来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应用，在基督里我们应当如何的应用这第八条诫命，来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想首先很直接的、很直白明了的，就是让我们远避对金钱的崇拜。记得主耶稣的教导，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保罗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其实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直接的检验的工具，就是你们肯不肯把你们的金钱奉献给上帝。奉献是检验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砝码，你们是在侍奉神，还是愿意更愿意侍奉马呢？你们是否愿意把你们的金钱拿来侍奉上帝？但我在这里不是说，不是，有的人又说你啊，这个牧师又要开始讲奉献了。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的是，你们的奉献不是奉献给人。当你们奉献的时候，你们不是在给我，你们也不是在给其他的你们所在的教会的牧师或者怎么样，你们是在给上帝。因此，不要拿你们的奉献去好像能够炫耀什么。耶稣曾经给我们讲了一个例子，耶稣看到有一对财主给这个银库奉献了很多很多钱，但是有一个寡妇却只拿了两个小钱投到这个府库里面。耶稣说，这个寡妇所奉献的比那些财主奉献的要多得多，因为这个寡妇把她倾尽一生的所有的积蓄都拿来了。所以，上帝不看我们到底奉献的那个数字大还是多，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我们的全部的心敞开奉献给上帝。那个寡妇虽然她的数字很小，奉献的数字很小，但是她的信心是极大的，她没有对金钱的依赖和崇拜，而把她全部献给上帝。所以今天如果你奉献，感谢主，用一个谦卑的心去奉献，不需要去炫耀你自己奉献的有多有少，只有上帝知道，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这是我们要远避对金钱的崇拜。第二，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管家，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管家，因此我们要管理规划好上帝赐给我们的财产。所以我们要学会做好预算，做好优先次序啊，这不仅仅是个人，包括教会也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的教会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预算来设计，来把弟兄姐妹所收集来的奉献去合理的应用另外，这意味着当上帝把这些财产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做合理的储蓄和投资。箴言书21章说，智慧人家中有积蓄，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所以我们应当学会如何的来生活，不去超支。在美国这是非常困难的，对吧？我知道美国的文化都是超前消费，这种产能过剩，过分的透支。但是基督徒我们要学会做智慧人，学会储蓄，学会正确的投资。而当我们有余的时候，我们则要学会慷慨的奉献，并且参与慈善。诗篇第31篇第21节说，恶人借贷总不偿还，义人却慷慨施舍。保罗也教导说，那些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干嘛呢？分给那些缺少的人。所以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我们对于上帝和上帝的教会的奉献不能够被对其他的机构的奉献所代替。我知道在美国有很多这种非营利组织，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些很好的这样的目的，但是如果你奉献给这些非营利组织，包括一些医院啊，或者一些其他的 这些组织很好，非常好，但是这些捐献不能够代替给上帝和他教会的捐献。所以总而言之，我想最后弟兄姐妹们，我想说的是，我们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真诚和慷慨的心彼此款待，做一个真正慷慨的人，做一个真正为他人着想的人，而不是一个只贪图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名望的这样的人。当我们去在教会里面真正的就这样彼此关爱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就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而他是配得一切尊贵荣耀的，因为他把自己给了我们，让我们也效法他的模样去做一个慷慨的人。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借着第八条诫命来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来看到主要我们的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还是我们的内心都依旧有许多的罪。主，我们时常自私自利，时常充满着贪婪，因此主，祈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真正做一个利他主义者，叫我们真正做一个慷慨待人的人，好叫你自己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荣耀，你自己的百姓也能够得到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